那你们还记得当时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当然记得啊！哦，拜托，
他是
okay, 等一下，冷静。可口可乐的总裁 Brian Dyson 曾说，生活就像抛球活动，你的手必须轮流抛掷工作、家庭、健康、朋友与精神生活的五颗球，并且不可以让任何一颗球落地哦。杰森的人生赛道 Podcast 将邀请领域达人分享他们的领域专长以及抛掷人生中五颗球的故事。好，现在的人呢，生活压力普遍非常的大，生活步调也非常的快速，刻意留给自己一些放松的舒压时间呢，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无论静态、动态，舒压的方式有很多种。对于我来说呢，除了运动之外，偶尔呢会追一个剧，搭配零食，是我人生中非常 chill 的时刻。最近有一部我觉得非常轻松，也很有笑料在里面的剧，看一看应该会觉得非常舒压，而且解烦闷。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剧中的两位演员来为我们聊聊这部新戏《小金与妍妍》，让我们欢迎两位演员林义珍、刘代颖。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哦，每次我们要做这个开场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难哦，因为还没有进入聊天模式，还要一本正经的这样做一个 opening 啊。欢迎两位演员，那可不可以请你们先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你先。
好，谁先？
我先。
好，
嗨，大家好，我是林义珍。
嗨，大家好，我是刘代颖。
这稍微介绍也太稍微了吧？
我们要再更多是不是？
可以多讲一点
嗎？那可以在维基百科打我的名字就好。
欸、
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太那个？
我就是这样做，所以才发现义珍是桃园人的故事。
Oh, okay,
对，
有列出来是不是？啊、哦，有写我的高中，
有写，
我是桃园人。
对，那好，我们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访问。你们是什么因缘机会之下当演员的？
也是我先吗？好，其实我本来是那个做电子业的业务。
真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说的都是真的。就是我
什么哪一种电子业的业务？
监视器。
OK，
对，监视器的业务。然后我毕业开始做这个，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觉得，不知道，就是可能有接收到一些讯息。
你说荧幕看太多了？
不是，也不是荧幕看太多，可能就是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了这个工作。然后我就滑手机，然后看到纸剧场在甄选演员，我就去报名这个甄选，然后没想到上了，就是一个歪打正着。对。就这样，就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上他们的那个表演课，然后是此生我第一次接触表演这件事情，然后就上了表演课，然后觉得很喜欢，我就想继续做这件事情，我就把工作辞了，然后做演员。
Okay. 你开始辞掉，就是你决定辞掉工作的时候，是你已经开始当演员有收入了吗？
完全没有，就是我就是觉得啊，没关系，反正我还年轻，我有大好的前程与岁月，我人生还非常的璀璨，我就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毅然决然吧。可是因为那时候还有点存款吧，就觉得有点、啊、没关系，我还可以撑个一下子，然后就开始过一个没有收入的生活，这样子。哇，嗯
哼，那代颖呢？
我是从幕后出来的。
OK，
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就到玉婷姐的工作室去工作。你知道玉婷姐吗？她是台湾有名的编剧及导演，最近有一部片快要在公司上了，所以帮她打一下片，
打广告，
很棒。
对，然后总之那个时候，其实我原本一开始投的履历是记者，但是就一直没有下文。结果我姐姐，因为我姐姐的朋友有认识，然后问说你是不是想不想要到工作室去实习，或者是当玉婷姐的助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从助理开始做起的。
但是那时候是有演员梦吗？
那时候其实不算有，应该是说我从小是蛮喜欢表演的、
okay.
然后可能在同学面前会稍微耍宝一下，然后大家的回馈都很好，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想说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职业，因为就有一种刻板印象，觉得 就应该要打卡上班稳定一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家有四个小孩、那除了我以外，其他三个在我念书的时候都已经算是做表演工作了，我就觉得说、对，我就觉得说那我应该就要做稳定一点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上班时间，这样子。
另外三个是很不稳定是不是？
就是齁，就是好的时候还蛮不错的，但是偶尔就是也常常看到人家在家这样。所以对，就心中会应该是说我自己的个性啦，就会觉得说那个好不脚踏实地的感觉哦，就是有这种错觉。
可是听起来你的环境好像是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工作反而是包容度比较高的。
没错啊，是没错啊。
对啊，所以这样会不会某种程度回头想起来是一种助力，就是让你更 没有担忧的去追求这
件事。可以这么说，就是说应该是说当我起心动念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我家人的那个反对力量会很大。
OK， 因为他已经他已经习惯了。
我其实也是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工作室刚好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刚好就是看到小弟老师的甄选消息，对，我跟他在紫剧场认识的，跟义珍在紫剧场认识的。 对，那其实说真的啦，我觉得父母还是会担心，但是你知道紫剧场有谁？有王小弟导演，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妈，我就是上了一个那个表演班，那个是王小弟导演领军的。”他说：“哦哦哦，好好好，就也没说什么这样子。”
我发现紫剧场有一个魔力，就是会让大家把原本人生规划全部抛在脑后，然后
可以这么说，
一股脑的朝向表演这条路冲去，是不是这样？你们在那个地方开始认识，然后跟大家一起开始学习表演这件事情，然后开始参加试镜，朋友之间一定就是同梯的一定会聊一件事情，说哎、欸，我们真的接下来要当演员吗？就是你们有过这样子的讨论，或自己起码跟自己有这样的反思？
其实没有，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都非常的沉浸在那个表演课，还有大家一起在凝聚一种表演的共识。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太像是我们要做演员吗？
对对对，
是我们就在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就是一起，就那个时候还会一起读剧本啊。然后像我们连疫情的时候还会说，那我们就线上来一起读剧。
对对
对，
就是做这种事情。所以，可是你还是会有很多很多那种很怀疑惑，因为这一行真的是就跟这个戏一样，里面发生的是很多都是真实的故事哦。就是你真的会发生很多让你觉得说。想骂脏话，可以
骂
脏话
的一个歌，
对，
忘听到了，
可是好
匪夷所思，
对，就是很多这种事，然后我们就会有彼此在讨论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在讨论说要不要做演员，我们就是会讨论说这些事情有多荒谬，
有时候是会说啊转行了转行了，
转行，
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太是认真的，
对对 对，
离不开这边了，
有一点
有一种邪教的感觉。
你要这样说，
对，当然这是有负面的意思。我觉得我会这么说，原因是因为来自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因为两年。多前我也开始上表演课，然后上了大概陆陆续续一年多两年吧。我觉得每一次就像你们提到的、啊，就是读剧啊，然后一起做角色分析啊，然后在那个环境里面，一开始去上课的时候，就是一个破破的教室，然后日光灯几张桌子，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醒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已经整个沉浸在大家团体里面、嗯，然后明明这些人明明也都刚碰面，怎么好像已经可以掏心掏肺聊很多东西？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在表演这条路上，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很好的团队、很会带领你的老师的话，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很像邪教，会把你的热情还有你内心的很多的那种声音。情感去把它勾出来，
那就是一种信任吧。
对，没错，
还是有一种凝聚力在那边。
对，
是的。
那因为你们刚好很巧妙的把这一段经历跟这一部剧融合去在一起嘛，然后同时你们身兼演员跟编剧的角色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讲一下你们在这部剧里面的角色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呈现？
你先，
还是我先？Of course。
好，今天就。
都是
你先好
了、啊、好，我在剧里饰演这个角色，他叫张新妍，就是妍妍，然后其实他也是蛮有点这个发音不标准的演员对，所以、就是、真的啊，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妍妍妍妍，然后我就说我在这，他说不是叫你啦，是叫那个妍妍，我就说哦哦，就是他叫别的演员啦，这样子。然后呢，他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他想做演员，他有演员梦，但是他在四处打工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就是也不会畏惧他人的眼光，或是觉得她有什么怀疑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这就是我的生活啊，我就是打工，然后试镜，然后等机会。她就是一个这样子，有点是义无反顾往前的一个女生，这样子。
Okay.
对，
那你呢？
我在里面演的是叫优喜的一个女人，生理女，
生理女人，
生理女人，对，可以说是。他们的某种邻居的概念啦，就是这可以讲
某种邻居邻界的还是真实生世界
neighbor
那就是邻居啊，什么某种邻居，
你刚刚不是说邻界啊？对，因为我不算是住在，我可能会
偶尔
会出现。
哇，你讲话非常小心耶。
Of course
OK 好, 好, 好，
大家都
身兼编剧，
拜托都出来打混几年。
好，那我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你们身兼演员跟编剧嘛，他是怎么样一个一集一个人编剧，还是你们是共同编剧，还是角色分开编剧？这个概念怎么样撮合在一起？
应该是说是一集一个人编，但是我们会固定开编剧会议、
okay.
把整个宇宙观世界观给统合起来。
對對對對，嗯，那所以说是一开始大家都已经把整出剧都编一起编好了，然后才开始开拍，还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进程？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因为你们的宣传还有新闻稿还蛮常用这样子的，就是 很多的演员、很多的编剧一起共同创作来作为一个宣传、嗯，可是就写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
那我觉得我就会很好奇，就是说它的架构是怎么样去做厘清，是边拍边写，还是说已经全部都用？
在开拍的时候已经写了几十集了，
三十之类的，一半
我也忘了，
我也忘记几集了。但是我们蛮早就开始写的，写完然后才开始拍，但是在拍的过程中，编剧还是继续的在工作。
OK，
然后我们就是拍拍拍拍拍拍拍，然后拿到新的剧本，拍拍拍拍拍拿到新的剧本。可是因为他
的形式的关系，
对，小弟老师昨天有说到，他其实没有所谓跟原很多剧一样那种起承转合，所以他并不需要， oh. 就有点像是 Friends 的那个，他可能脉络有在，但是他并不需要说，哎、欸，你上一集这样，你这集就是他不太
不用一定要连在一起啊。
对对对，就是
它不像是一个接龙的方式，
对，就是不会说你没看到第十八集，
就是上集的尾巴不会是下集的开头啦。
OK，
对对对对，所以他没有一个，就他们可能会用这个拍摄过程的这个，然后去想说，哎、欸，这个角色还蛮有趣的，那我们来帮他写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哦、这么有机哦，
对对对，所以算蛮有机的，
算是。
OK OK， 所以说，因为我看你们的播出是一集十分钟而已，
差不多十分钟以内，
所以基本上在十分钟之内，你所谓的起承转合就要在这里面把它做完，
可以这么说，
对对对对。
那所以对于这个就是编剧编这样的剧来说，有很大的挑战吗？还是因为比较短，所以
我觉得问我们两个有点不太准，因为我们两个是就都是初次写剧本。
对啊，
我们这一次这个戏是跟演员的生活有关系，所以老师才会网罗这些没有编剧经验的演员来一起写。哎、啊欸，我刚刚讲到哪？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对我们来说，起承转合会不会太难？
对。
我觉得你没有应征上记者是对的。哎、欸，你这样子访、
欸，拜托，人家是
麦克风出去，请问，请问，请问，欸、我刚刚要问什么？
哎、欸，不对啊，常常会有这种，就是突然那个，
对啊，
所谓什么英文怎么讲 ，black out 的那个状态，
就是、整个人就是
啊，对我刚才，
对，还好我
家里的水关了吗？
不是，因为戴戴
颖，我还在煮菜，我先回家了。
因为戴颖，我在做戴颖功课的时候，我想，哇，真的高材生哎、欸，政大，然后研究所，
还好。
然后刚刚是讲说要往记者发展，可是已经出现两次说跟刚刚问什么，
就说总
两次吗？
总统，请问啊，你先问好了，忘记了。
你看我们现在闹了一下，他完全忘记
起承转合，我记得，
哦、
對，
我在
记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既有的那种编剧的逻辑，
对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从短剧的这个部分再开始学起。
OK，
嗯，
所以说会有一集是你们两位各自完整写出来的，还是说是一个共同编辑？
没有，就是一个人写的。
对，
那有
我目前我写了七集，
我写一集而已，
因为他是他比较是主要角色，
我
他每一集都出现，所以他已经后来没有时间写剧本了。
对，他比较主要的角色，
他比较忙碌一点，他几乎每一天就是从早到晚这样子。
公务员，
okay,
公务员、对，所以我只写了一集。
哎呀、啊，
对，
哎、欸，可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当中啊，你们身为演员跟编剧，有在这么密集的工作的进程当中发现说，哎、欸。其实我好像比较喜欢编剧，或者是我真的是最喜欢演员嘛？有这样的心情出现吗？
这个心情，对不起，你要说什么？
不是说让他先讲吗？你又要插嘴？
没有，这个又不是我个人是没有，我个人是没有，我就看哪一个可以赚比较多钱。
我刚刚其实要讲，我说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收入的问题、啊。
说到这个，哪一个可以赚比较多钱？我先猜，我觉得演员比较容易。
我觉得应该是每个剧不一样、欸、
对，每个剧不一样、
嗯、okay,
因为你问我们两个不准，我们两个是这部戏的主演。
那你们自己又说哪个赚比较多，
不是，你听我讲
嘛、哦、好，我听
对，因为你刚刚问我们关于演员跟编剧
对
不对，所以我就会从大方向去看这件事情、嗯、对，我们把那个时间轴拉长，我自然会觉得说我编了一个编剧，那我的收入大概是多少，然后我演了一部戏，
对，
但是也要看你就是多久拿到一个就是有这样主要角色的戏，
对对对、哦、所以就不一样，
所以都是主要角色的话当演员比较好赚，
可是一个是你要付出你的那个整个人的，就是你的人要在现场，然后用你的情绪去做一切的，
就是那个能量啊，
对，但是你编剧就是在家里就是可以一直写一直写，所以他两个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好像不太能去比较说， 假如说 演员是拿10万，然后编剧是拿12万，
好，我
真的是完全乱讲的，就是你那个钱不是这样子去衡量，不是用真正的数字去衡量。
对于两位自己各自的理解跟个性来说，有没有觉得做哪一个是比较开心或比较自在？
我两个都蛮开心的，说真的，不一样的开心。
我也是。
怎么说？比如说，做编剧的开心是什么？
做编剧的开心，
因为戴莹文笔很好。
不是这样，你干嘛？
人家要面试记者的人，怎么可以文笔不好？
这样害我好不好？
对，这样是害，是不是？
当然是害啊！
他有7集，我们来看看他7集编的。
就是这样，大家说，我就来看看刘戴莹编的怎么样。
可是真的，就是戴莹的文字，
有几集我是觉得我自己编的不错。
对啊，对啊，因为我演起来也会觉得，哎，蛮好，蛮。对啊，你那个是一个很，
他有跟我一直跟我说，哎，你编的那一集好好笑。
对，很真的。
那你这样身为编剧，你真的觉得很欣慰啊？可以让演员去就是
喜欢，
发自内心喜欢这个剧本，那他当然就会演得很好啊。嗯、
对，然后反正戴莹的文笔，
我其实忘记是什么了。
你对于哪一个觉得比较自在或开心？戴莹，我觉得
戴莹，
你当演员的话，你丢本是不是不太容易能丢掉？
我觉得戴莹要不要先回家？
我今天可能又没有睡好之类的。
Okay.
对啦，不一样的开心啦，这样记起来了。
OK，
可是那一种着魔感，我觉得还是从演员。这个我比较可以感受到，你刚刚讲邪教嘛，
对，
就你会突然觉得那个意识到那个时间好像突然不见了一样。嗯、可是其实你在你写的很顺的时候，你下一秒再看时钟，你会发现，怎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
那个心流一开始的时候，
对，所以都有，因为都是创作嘛。
可是当你自己写的编剧，然后你们是自己写的编剧会自己演吗？
有。
我也是演自己的、啊、
也有，
我演了一集我自己写的。
好，这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写的编剧，然后发现别的演员诠释的很烂的时候，会不会很？
哦，不会啊，因为那就是我自己演自己写的，所以我也没办法批评自己说你演的真烂。
但是还是会有别的演员在你的剧里啊，
就是小金啊。对，可是因为那一集真的是在讲演员的事，我当时写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要演演员、
okay. 什么意思？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确定演员，
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先开始写剧本，然后、这个戏才开始 audition， 然后我才去做这个试镜的、
okay.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我会演到演员，只是因为这两个角色，我觉得我写那本剧本是真实故事改编，然后我就觉得演员比较适合发生在他身上。
真实故事改编是你个人真实经历，
我个人的真实的经历、
okay, okay,
okay. 所以我就把它写在演员身上。然后所以小金的部分我也不会觉得他演的不好，因为他其实发生就是他只是辅助这一集的前进、
哦、
对对对
OK， 他对别人只是辅助，他演到主角。
哎呀，没有，
小金也是主角啦，
小金对，小金是主角啦，
对啊。
那戴莹呢，因为写的集数比较多啊，当你的、你的部分已经开始有演员表现了嘛，
有，
那不要讲好或不好，就是心情，看看活生生的人演绎你想象中画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每个编剧他们的经验都不一样，我也有曾经听闻过可能某编剧觉得那个演员的诠释可能不是他要，或者导演的诠释不是他心中想那个样子。但是说真的，我很幸运的是我写的这几集我看到播出来的样子，就是我有看到一些放映，我就觉得就真的差不多是就是我要表达的、
哦哇哦、
所以其实算蛮幸运的啦，没有什么就觉得不对的地方。
OK、哇，回答的四平八稳。
可是我要
再
找
吧，
可是我要说一下，就是真的有那个编剧来现场探班的时候，然后看一看就走了，然后我就说、怎么了怎么走了、他就说没有，就是跟我想象的差太多了。可是没有，我觉得这就是合理的、因为编剧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但是你把这个交给导演之后，这就是导演的事情啦、就是你没办法，除非你今天真的是一个，你是莎士比亚，你写这个大家就会说莎士比亚先生你怎么看，就是没有人会来问你的意见，所以演员就会跟导演让他有一个长出一个新的样子，然后这个编剧就是看不下去就走了。
应该你也知道是谁啊，
只是没发生在你们两个身上
就
对了，
就是发生在我身上了。
你怎么今天那么早就走？他就说看不下去，看不下去，差太多，差太多。可是那个不是他觉得好或
不
好，
是
完全
不一样。
对，他就是说、
想的方向不一样。
然后以他可能他就会觉得说，那要去讲一下吗？但他又会觉得说，这个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就是他已经要退出，
那个诠释权已经在
导
演
跟
演员
身上。
我以为说他要退出这个工作群，
没有，没那么严重啦，
拍拍屁股就走人这样。
你们两位的那个化学反应真的很不错，所以你刚刚也提到你们其实是在表演班认识的嘛，
对,
对不对、那你们还记得当时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当然记得啊，拜托。
OK， 等一下，冷静。当时有多少人同一班？
24个？
不是啦，同一班啦，
12个。
对。
那
是十二个而已、
啊。
对
啊，
哦对，然后十二个，
十二个，所以说你是对每一个人都很有印象，还是
没有没有？沒有
所以你们两个一开始就 click，
对，
一开始就 click 就对了。
我就
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刘黛颖。我
哎、欸，好，
他以前
先讲，
他以前不是，就是我，你不是说是我先讲吗？因为。反正他就是因为他的长相是我的菜，
他的长相是你的菜，
非常是我的菜。然后他因为他那时候剪了一个短发，
你脸红什么？
他那时候剪了一个短发，就是真的很美很美，现在也很美。
对啊，
发型我可能不太行，因为长
得但你现在不是也短发吗？
没有，那时候是真的是那种很利落的短发，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
真的是很中性的，
就是真的很。没有，他这个人也我也不太会用中性来形容，他就是很美，就他就是我的菜，我就一眼就想说这女生也太漂亮了吧，好漂亮哦，好漂亮的女生。然后因为。我原本是在业务嘛，就是比较是上班族的世界，然后来到了这个表演的世界之后，发现哇，大家都长得好好看哦，
哦对真
的真
的，
我是说
真
的，
真的
我现在
我懂，
我也没有在说，就是
而且我们桃园人长得好看的人真的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要开始大战、
这不是我讲的、
哦，你自己讲的。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台北好看的人真的比较多，
可是而且重点是台北人也比较多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来到表演的世界，想说哇。这个世界长得好看的人这么多，我反正我就是一眼就看到刘黛颖，她那时候还不叫刘黛颖，反正对她后来改过名字、
哦 okay ，
然后我们就是我就觉得她好美，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很难亲近，我就跟她讲说
你对什么？
我那时候看到她是想说她一定有养什么杜宾狗，就是那种很大，然后就是那种。牵出去会就是很凶，然后要牵很紧，要不然就是会把别人咬死那种狗、或者藏獒。没想到他养了一只腊肠，
哎、欸，腊肠也很像我，好不好？
对，可是他对他就是会跟
哪部分
脸真的大家都说很像我。
对，他的狗
真的
跟他们全家人都长得很像。
对，
然后他就是那种其实是那种会跟狗说就是会这样跟狗讲话的那种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跟他的外表完全。反差的一个人，
那你们第一、你还记得第一次你们两个交流是什么方式
吗？我记得啊，
是什么？完全
就是那个又停止，
不是？我觉得今天那个节奏因为带你的关系，
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东西，那个就是一个镜子练习，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我们两个就是面对面，然后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正眼看到这个女人，然后我就在想说，这女的应该听不懂中文吧？因为我那时候觉得她是日本人。
哦、对
对
对，
我当下真的以为他是日本，然后我就这样在动啊动啊动，然后我就发现女生也跟我一起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她什么国籍的？为什么外国人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上课？但后来就听到她哦是讲中文，
对，
我也是觉得她超美的。
OK， 哦，
美到
好像后面这个是后面
没有没有，我是真的是正折于说
她不
真的很漂亮。
哎、欸，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镜子练习啊。
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就是、
对，然后也没有人说出
谁是
主谁是副，
完全没有，你就是要跟着那个感觉走。
对，
然后这个练习我自己觉得它的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把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嗯，然后不要再想自己，
没错，
对，然后表演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可以专注自己，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我为什么特别请两位解释一下镜子练习，因为我曾经在表演课里面镜子练习中遇到非常我到现在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
怎么了？
因为你们两个在做镜子练习的时候，因为你满脑子杂念嘛，在想说他是什么国籍嘛。
对，
你们应该没有连接到嘛？你觉得有吗？
可是我现在深深记得他当时的样子，我觉得那就是有吧。
OK， 我镜子练习的时候，当时是疫情的时期，然后我
最近的事，
一年前了吧？
对啊，
一年前，然后。跟我配对那女生是我觉得全班最漂亮。
哎呦，
哎呦，哎呦！
但是 by the way 是戴着口罩最漂亮。哎呦！但是她眼睛
多么没礼貌啊！而且你这个可以吗？
但是重点是我们在做镜子练习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完全被这个人控制。完全。然后因为镜子练习就是你。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不是说哦，今天是哦 ，Jason， 我做什么，然后你模仿我，然后等一下换我 Jason 模仿你，
不
是，
是
不是，就是两个就是要一直观察，然后就是一直模仿彼此所有的动作。
对。
然后我在那一次的镜子练习的时候，我有一种我可以，我跟我的对象是完全心灵相通，因为我太专注在他的眼神跟肢体，还有整个神情上面，所以那一次表演完之后，我真的有一种哦，原来专注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是可以到这么那样程度的这个体悟，是我第一次就是借由镜子练习。
没错啊，其实这根本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本能，只是我们就是
会忘记。
对啊，
对。
所以你们
结婚了吗？
啊，我结婚。
不是，我是说你跟
他怎么可能说自己老婆就戴口罩比较漂亮？
哦，OK OK，
果然是有唱过政治哦。
好厉害哦，好厉害。
没有，这个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啦，因为后来他拿下口罩之后我们就变好朋友了。
听不下去了，你是这样的风格，
然后立刻拿这个。
我老婆还没有听过这一段，完蛋，我讲太嗨了。
还好吧
？OK， 你们回到你们的剧中哈，来那个，所以刚刚提到你们认识的这个过程啊，那我看了那一些新闻稿，就是在讲说小小老师其实也这个戏会诞生出来，也是因为就是觉得说哇，这个旗下这么多的演员，然后要试镜啊，常常面对这些，干脆我们把它变成一出剧好了。那当时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这个一开始的发想的时候，你们接到通知的时候已经是 OK， 他想好了，完全就是我们这样做，还是说老师开始提出这样的发想讨论，怎么样这个剧是他最原始概念的酝酿是怎么来的？
就是老师呢，在一个非常棒的日子呢，租了一栋
风和日丽，
对，租了一栋很特别的房子。哦，对，是从那个我们现在它是叫山屋口口，对，我们在那边拍摄的。
Okay。
对，老师那个时候就是把他想要把它变成一种表演基地的概念，那他就从这个基地去做发想，就觉得哎，好像可以，我们做一个情境剧，然后主场景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就是拍摄我们看到的那一个，
啊、
有点像
对，那个很特别，那是有得奖的一个建筑作品。
哦、OK，
对，他好像之前是本来要变成一个美术馆，但没有。
OK，
所以它里面其实非常的特别。然后我们在写剧本的初期也有老师率领所有的编剧去那里，因为我们必须要去看到那边的相关位置大概是怎么样子。这边是小金的房间，那边是妍妍的房间，那边是他们交易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好好好，那他们的走位可以是怎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到剧本里面。
OK，
对，然后所以老师就是从这个建筑开始出发，然后想到了哦，可以有两个女生的故事，然后跟他的邻居有产生一些互动，然后所以大概架构都已经通整好了，所以就邀请大家来就是一起来编剧。
OK，
对，
那所以说整个剧情的走向是大家的发想集合在一起，然后老师再去把它收敛下来，是这样子吗？
剧情的走向就是大家人物关系差不多，老师有把它理清了。那如果我们大家有些新的想法，我们可以丢出来，然后彼此去互通有无一下，把它变得更完整。那主要剧情的走向大概就是每一次、每一周，每两周还每一周忘记了的一个编剧会议，就是把它给就是留下去这样子。
OK，
对。
OK， 那刚刚有提到演员的角色，大概就是一个为了当演员，演员当演员，那个勇往直前的角色。那你的角色 LGBT 就是演一个，这可以讲吗？这可以问吗？就是你的角色是一个什么？他可以算是女同志？
他其实似乎男女通吃呢。
OK， 他如果他是一个男女通吃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于你来说首次扮演嘛，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对男生女生的某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时候。我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同的疑惑过，但其实没有很强烈，因为我感受到我就是还是比较喜欢男生。
OK， 不要乱讲话，我真的很害怕。
讲什么？
我刚才是
我以为他要在这边首次的，
没有
讲出一些什么
字。对，我曾经有，因为我有时候就会对一些女生有一些特别的感觉，可那个感觉是欣赏。
你是有念女校还是？
没有哦，我都是男女
okay，
男女
合校。好，
对，所以并不是这种影响。对，所以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我可以把那个以前的那一种感觉把它放进去，因为其实这个角色他也其实有在里面说他不觉得就是男生女生就是这个差别是什么，他就是喜欢。那其实我也有听说我的朋友他也是男生女生都有交往过，那他也不认为说我一定是个好女同志，我就要喜欢女生，他就只是单纯喜欢上的人跟他的性别是一样或者不一样这样的差别而已。对，所以但是这个人的个性还有他的讲话的方式啊，我其实还是有参考一些我身边我觉得有帅气感的女生。因为、
oh, okay.
因为我平常不是这样子，虽然会有些人会说我有江湖味或怎么样，但我觉得那种还是我就希望可以那个帅气感可以再更多一点，所以我就参考一下我身旁的一些人，然后把它融杂在这个角色里面。
OK， 你刚讲的是你用哪样的 approach 切入点去饰演这样的角色吗？那你有遇到很卡的地方吗？
很卡的地方、哦、
对啊，比如说、
啊、我知道，就是拍，就是因为我在里面是一个摄影师，我刚一直忘记讲这件事情
哦，对，你没讲哎，
对，我没有讲，
还好还好，没有当记者，
我对。
OK，
好啦，总
之新闻稿写出来，
我是摄影师、
忘记写他是总统了。
对对，
他谁啊？忘了，
我记得他好像姓蔡吧？没有了，好啦，总之我是摄影师。那我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会拿手机拍照什么，但我并不是那么的专业。那我是有去做一些功课，我有去看一些摄影师他们的工作，但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一直不太有自信。
Oh. Okay.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那个片场里面有被导演发现，就是我的一个心虚。
哦，反而不是这个女同志让你有障碍，而是技术性的东西。
对，这个技术性，因为摄影师我发现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也是进入到某种心流。
对，
然后那个心流是我一直没有掌握到的，我是从旁边看到，我觉得哦，我可以大概模仿这个风格。那我在模仿的时候，导演说咔。我说你这个看起来就是很像就是故意假装的，那你看起来很心虚。Okay. 我就那时候他也在啊，那个林英正也在旁边。然后我想说哈，那怎么办？那导演有就是有带领着我，就是导演他自己也会摄影，
对，
所以他有跟我讲一些他的想法，以及他跟被摄者之间可能会有的交流，我才想到说 OK， 就是我的功课其实我只做了表面，我只大概知道他们
的状在做刻板的表面，
对，我在看到他们状态是怎么样，但我没有去进入到一个我自己也跟被摄者产生的某种连结这种，哦，这种东西其实也必须要放在这个表演里面。
那你在演戏的生涯当中有遇过像这样子类似的障碍吗？比如说，或者是两位，你们有遇过这种职人角色？可是很难进入摄影师是一种，我记得我以前有试着想要做调酒师，他只是一个小配角，可是我就一直被导演就是说你在旁边到底在干嘛？我就
那你在干嘛？
就是刻板表演啊，对啊。我发现职人表演，如果你真的不懂，就是一些 basic 的基本功，真的是很难做的很
像。要抓到一些内在的东西啦。
对啊，
职人，你先讲好。
你有这样的，或者是你在这个剧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表演上的障碍？没有哎、欸，他很天才、欸。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还是心理师
哦，
帮你想一个。
对，我刚刚也想到，因为我之前演过一个心理师。
心理师？
我觉得那个对啊，对啊，对啊。
心理师的障碍不就是不讲话，看着？
你看，就是刻板印象，
对，刻板印象。我觉得那个障碍在于说，我有去跟心理师做交谈，就是我看他们的工作的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人。他们只是会坐着跟你讲话，
是狗吗？
对不起，也有可能是狗。心理师，假如心理师是狗，
治疗狗，对啊，疗愈狗。对不起，对不起，继续讲，继续讲。
我脑海里出现沙丘的海报，不知道为什么。
沙丘哦，那个吉娃娃，
我不知道哎、欸，我没有在追沙丘。
好了，你赶快继续讲。
Anyway， 反正呢，我就是觉得，就可能导演，因为你对角色一定是有你的认知，然后导演就会觉得说，心理师才不是这样子，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会想说，去跟心理师见面的是我，又不是你，可是我没有讲出来。
的确，
后来呢，我就发现，我就在这件事情中发现说，导演说的都是对的，就是照导演说的做就好了，这样子，因为。没有人应该是一定是长怎么样，是长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假如今天有一个导演跟你说，你这个八天的好忙，就说，可是我去看那八天的是真的很忙啊，就是一直不停的在 shake shake shake。所以每个人的见解都有不同，我就会那个当下我觉得，哎、欸，我看到的不是这样，然后但是导演要的不是跟我想到的东西是不同的时候，我就会好吧，那我不要做这个了，我就这样子。
哎、欸，讲到这个，我很好奇你们两位。虽然是好朋友，然后一起算是同梯的演员嘛，那你们在片场在拍摄的时候，你们两个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因为我听到你们这个剧在十分钟之内，那他拍摄也相对节奏很快吗？
会，
相对快。
那你们的拍摄呢？你们进入状态的速度是怎么样？因为我想象，如果我自己想象这样子的拍摄，应该是大家的节奏都是超级快的。然后你们搭配的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来宾啊，那些演员根本就是直接一秒会上戏的人、嗯。那你们在对应这样子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东西？你们谁进入状况会比较快？你们觉得？
我每一天
他每一天都有、欸，
每一天六点到早上六点到下午晚上七点，每一天就真的是每一天。
Okay, 所以你已经是那个角色，某种程度上
也可能不是啊。从来没试过、
就是、怎样，
就怎样开始落泪，就说没有，我不知道啊，我也没看过啊。
导演叫我干嘛，我就干嘛、
啊。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我昨天还想说，对啊，其实我根本没有入戏跟出戏过、啊，因为这就是我的人生啊。
对，
我的人生其实目前也是这样，就是我有在打工，然后对，然后我有在做演员，在打工，就是一样的事情。对，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最难入戏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要有一些笑料、笑点。
了解了解。哎、其实像这样子工作时间，你们大概这个拍摄的总时间大概多久了？几个月吗？
差很多哎、欸，哦，几个月哦，哦，
就是从头到尾已经杀青了吗？
杀青了。
OK， 所以大概整个总拍摄
三个月吧，三四个月。
OK， 那在这样子的相处过程之中，你们这是你们第一次参与这么长时间的拍摄时程吗？这么密集的？
对，我是，
他是啦。
OK，
但因为我的戏份还真的是相对还好。嗯。哦、所以
那你们对于就是说一个剧组这么长时间在一起，有没有觉得对于演员的这一件事情，或者是这份工作有没有新的心得或感想？
你讲好了。
他是用一个编剧的方式命令你。
OK， 就是身体要很好啊。哦，你真的身体不好，你根本不要想做演员。所以很多人会说我要做演员，我要怎么样，然后或是我的亲戚就会说啊，你演就或是比较远，就是会有朋友会有
亲戚，
对，会有误解说啊，你们生活一定很乱啊，什么
迷乱，
根本没有时间，好吧，我就是要睡觉。
对，当演员的确身体，哎，你讲的这一点我以前有想过，可是大部分很少会听到人家直接直白的就是这样说，
就是你就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要不然你到底要怎么去拍，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你直接就是生病吧，然后你就直接。可是我真的就是在杀青的前一天流感，然后我就发烧去拍戏。
OK，
对，所以是极痛苦，痛苦至极。然后就是，然后导演还走开说：“我知道你现在发烧很没有办法专心，但是你可以拜托你。”我说：“好，我可以。”然后就是还是，因为我就在发烧，
太难了啦。
对，可是所以我就说身体照顾好，就是这个长。
你现在流感好了吗？
好了吧，
多久啦？都
是已经几个月了，这身体也太差。
所以你的体会其实是对于一个演员生涯要走得长久，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
超级重要。
因为我觉得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我自己的体会是在镜头面前呈现出来的那个有一个气，有一个质地，是你身体好或身体不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明显的，
还是会感觉得出来、啊，
还是会感觉得出来。对，然后就。更不要说你的肤质啊，或者是背剧本、或者是有时候你不觉得讨论角色真的是那没天没夜的，就是一直在就是跟导演或者是跟编剧要聊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会耗掉很多的专注力。如果你是一个专注力比较
怎样，拜托你哦，我的剧组的专注力哦，我可以回应你刚刚问的那个剧组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跟不一样的剧组呈现出来的东西一定完全不一样。
OK， 你说你这个载体是不是这个人身为演员这个载体会完全不一样，你指的是这个吗？
应该是整个拍出来的东西的内容。
OK，
因为我觉得演戏这种东西就是在进行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对，
不仅是你的对手演员，还有你现场的所有人，你现场真的是所有人，所有的即使是旁边过来看戏的就是路人朋友们也是，他也是会影响到你。可是你当然是要做进入一个专注的状态，可是演员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说，你不能完全的 focus 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因为你要把你的感官打开去感受到整个现场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你既不能让现场的一些突发状况影响到你，但你又要去感受到现场，
要活在那个当下。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刚刚问的剧组的问题，我就这样回应你，我觉得每个都、
谢谢哦。
对啊，我想说你好像没有回答到，我就想帮你一下。
果然会抓重点、好学生呢、
对啊，曾经想要当记者。
好了，赶快跟刘丹莹联络了，有没有缺记者的公司？
好了，我觉得在节目的最后还要请两位稍微那个怎么讲 promote 一下你们的剧《小贱与妍妍》。
哦，好，
来稍微讲一下什么时候播出，或者是对啊一些关于这部片的。
OK， 那播出时间的话，就是我们要来有让宇宙来做这个决定，所以说我们现在还目前还未知。
真的、啊？
对，因为我们宝贝就是一直是就播嘛，就是没有。宇宙没有说可以，我们就先不播这样子。
Okay.
那我觉得我昨天想到一个非常好，就是因为我讲讲看好了。
你讲讲看、就是、我再决定要不要剪掉。
OK, okay. 就是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有打一些工，然后我就是有那种很累很累下班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吃点什么然后再回家，我就一个人然后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一个可能面摊什么什么，我就去吃饭，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想看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会好像打开 Netflix 然后选一个好，就好像千篇一律，就可能只能看 Friends 啊，最近才开始看的、
Friends,
然后或是一些
摩登家庭
对之类，就是 这种外来剧。那我就想说，哎，假如今天我在这个时刻，我可以看到小金鱼演员，然后又是在 YouTube 上播，然后就是水打开就有，我也不用订阅，就是我不用付那个月费，然后我就可以看到这部戏。然后这部戏就是关于两个女生，然后她们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好像。其实你要用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就是有点蠢啊。嗯、就是 你对人生有追求的时候，那个好像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消失的时候，
都不重要。对，
对，是有点蠢。你就会想说啊，还好有这么蠢的人在前面冲，那今天也没有过得太糟哦，明天还可以再重新开始。我就觉得应该也不错，所以这是我推荐小金鱼演员的、
哦、原因。
对。
哦、oh, ，nice。
那完了，我要讲的差不多被你讲完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哦，收歌
真的吗？
就是、收歌也是，
直接收歌。
可是我有很明确讲出说，就是我是想要在下班的时候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
对啊，
这样看个一两集。那你是什么时刻？
对啊，那你觉得这部片是什么适合？
绝对就是配饭啊，这真的太适合配饭了
啊！对，真的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
对啊，而且在捷运上也行啊，因为它就只有十分钟以内。
对于、
啊、
男生呢，对于男生的受众呢，比如说像我这样子的人，就
是
正常。
直
男
吗？
我觉得你健身的时候可以看哦。
真的吗？
我跟你讲啦，
所以这部片不会太女生。
在这部戏里面哦，常常穿的不是很多，你可以期待一下。
哎呦中了，好讲这解释的非常好。
是这样子吗？可是我
觉得他讲重点讲的非常好。
是这样吗？对啊。
可是我只能说
好讲的，
我在现场蛮心虚的。
怎么会呢？
好啦，今天非常非常高兴，一真跟戴颖来到我们的杰森人生赛道，我必须要在这边赶快画下一个 ending， 不然我们结束不了。
没了。
那我们希望呢，那个这部片那个播出的时候呢，收到非常好的成绩。然后等你们都大红了之后，希望还有机会回来参加这个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哈。
下集，
okay,
当然啊，
对对对，
嗯。那我是 Jason，
我是林一真，
我是刘代颖。
好，我们下次见了，
拜
拜，
拜拜。